Snowflakes are falling, the mistletoe's calling, there's flour all over the kitchen. Candles are burning, old records are turning, but you may... Hey, 欢迎回到我们的洋葱蒜蓉绕电台，今天是我们的第十五期女博士们说下。首先要道一个歉哈，上一周没有按时的更新我们的洋葱蒜蓉绕电台，然后因为上一周呢真的是非常的忙碌，他的嘉宾有录制非常不错的很有营养的一期，那么我们就将时间用作制作上哈。那我们洋葱蒜蓉绕电台的这第十五期女博士们说下也是这一个主题的一个结束，最后一期，所以我们非常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瑶瑶、芊芊和嘉乐。从第一期到这一期开始，每一位嘉宾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感激，因为没有嘉宾的参与，就没有我们洋葱蒜蓉电台这一系列哈。我有一件事情是想要在这里向各位报告，女博士们说上播出后的几天，然后我收到了一位算是匿名，然后又一个很没有办法知道这是谁的这样的一个号，然后私信给我，然后指出我们节目的一些不真实性。那首先我在此要非常非常感谢这位听众，谢谢你的收听，然后也谢谢你有耐心的发给我们这一私信。洋葱蒜蓉绕电台呢非常非常的欢迎所有人来收听，也同样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对我们的节目进行批评和监督。虽然我们的口号是请不要相信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因为我们都是在胡说八道，虽然口号是这样，但是我们洋葱蒜蓉绕本台以及每一位嘉宾都愿意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任，然后并且愿意更加严格的管理我们自己的言论。只是我们洋葱蒜蓉绕电台呢，我们更期待的是一种公正公开透明的这样的监督方式，也就是说我们洋葱蒜蓉绕电台在播出的平台上，我们主要的播出平台是喜马拉雅，大家也可以在小宇宙和 YouTube 上面都有搜到，然后其实也最近很忙，就没有再继续更新在这个 Spotify 和 SoundOn 上面，我就没有再更新哈，但是大家也可以在小宇宙上听到。每一个平台呢，包括我们宣传的微博还有朋友圈，其实我们都有公开的评论区，大家都可以在评论区上面对我们进行节目的点评啊，喜欢的话就不要害羞表达对我们的喜欢之情哈，然后觉得有不妥的地方呢也可以在评论区，欢迎大家有礼貌的写下你们的感受，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欢迎的。首先我感谢这位听众，其次呢我也非常信任我的嘉宾们，我也期待的是公开透明和有依据的所有的批评和指点。具体呢我们将会在明年初吧，或者也有可能早一点，会推出一期专门针对这样的一个事情的，专门会制作一期这样的节目，然后希望感兴趣的人呢到时候可以收听。以上就是我全部的报告。那上一期结束呢，我们结束在了芊芊她说她进企业找工作这样的事情上哈。那她和瑶瑶和嘉乐不太一样，是她想进企业去工作。在我们录制的时候，她其实刚开始找大概两周左右，那这么短的一个过程中，她也是有她自己的一些感悟的。所以这一期的开始我们就以芊芊的感悟开始，然后之后呢各位也会听到瑶瑶啊和我呀还有芊芊啊对于当妈妈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虽然她和博士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我想也是因为大家有了这些年的学习，然后包括在国外在国内的这些经历，会让我们自己有相关的感受吧。那现在就进入第十五期，先来听听芊芊的找工作的感受。然后那个芊芊，你能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说你现在找工作的这个过程吗？瑶瑶她可能不知道，芊芊是那种很佛系的，大多数的这个在德国念书的人吧，他们都可能会提前半年啊一年就已经开始在国内找工作啊，就是那种已经确定要回国的人。但芊芊是那种她当时非常确定我要回国，但是她并没有找工作，她很佛系那种，她甚至选择了我回国要休息一个月。我其实我个人是非常支持她，我甚至都想这样，但是其实我觉得国内可能那种环境吧，它不太允许人能真的去休息一段时间。然后芊
芊芊，你能现在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找工作的这个历程，然后包括你一开始讲很难找工作，你能大概说一下吗？
就是也谈不上很什么很丰富的经验哈，我是相当于从9月10号左右吧，才真的算是把我中文版的简历给他写完了，比较初稿的，没有具体针对某个公司的那种简历哈，就有一个基本的信息都在的简历写完了，主要就是用的像猎聘啊，这算的广告不算吧，就是国内有的一些应用的这些平台去投简历。然后其实投简历其实我发现很重要的就是我之前开始我自己没有意识到，但是有个猎头跟我联系的时候，他跟我提了一句，他说你决定的工作地点其实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一开始觉得我还好，因为我家里面没有给我压力，就是我去哪儿工作都行，所以其实我当时在看写简历投简历的时候，一般让你选地点，然后再选那个地点出来什么样的职位，但是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宁愿是某个职位，然后全国范围内哪有合适的我愿意去哪。但是我通过跟这个猎头他提了一句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就对方的就是应聘的单位会让这个求职者一定要讲清楚他愿意待在哪儿的。慢慢的过程中，在我回来之前，我觉得我肯定会去沿海，我不愿意留在湖北，就是离我家比较近的是武汉嘛，湖北我也不愿意待在武汉。但其实到了现在吧，就是才这两天，我突然觉得就是离家近没什么不好的。我觉得虽然就是几天之内吧，但是心情是有变化的。我就是从内心里面会觉得在武汉工作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就是心理想法的变化。
为什么觉得在武汉也不错？
因为是在投简历的时候，你会有比如说某个岗位出来的时候，你点投你的简历的时候，你心里面会有点期待想去那个地方。有些岗位在另外一些地方出来的时候你也会去投，但是你心里面就是有那种如果上了就去了那种感觉，就是也不叫勉强，就是好像你并没有为他非常去清晰。就比如说我以为我自己很想去上海工作或怎么样，但是其实我在投简历的时候把一个限定条件限到上海的时候，我发现我在刷的时候的确是在上海这样的城市收入会高一点哈，但其实我在自己在投的时候，我感觉我并没有那种哇我好想去那里的那种感觉。这就是我说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候的认识自己是有偏差的，但是只有在做的过程中才能发现，所以我觉得可能我的性格是这个样子。
在求职的过程中你有收到人家让你去面试吗？
有那种就是视频面，因为你投简历出去如果应该没有到最后的阶段，你不会说去那个地方嘛，只是有一些视频的简短的了解。我相当于这个礼拜集中投了很多简历，昨天小鹏科技吧，就现在做智能车的一个他们那边的负责人，早上不算太长吧，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视频面试。就是你之前的想法就是只要是能用上一点我的学的知识，因为我很清楚知道你不管去什么岗位不管去哪里你都还需要再继续学习，你才能说真正的接手能熟练那份工作才能上手。找的过程中你又发现其实我一开始以为我的想法就是随便什么岗位我觉得我能学到一些知识然后有发展空间能不停的进步好像就好，但是我发现真的在做这件事情过程中你就会开始知道别人的分类了，国企事业单位大学老师民企外企其实都有不同的分类的，就是你能更能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比如说我有的同学他就是喜欢国企，就是说稳定，也有民企的比较拼。对于我自己的认识啊，我就是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很喜欢的民企我就愿意去，但如果是可能我并没有那么感兴趣的民营企业，可能更愿意选择工资稍微低一点的国企，我感觉那我的生活就是一个较有保障的一个。
你现在作为一个女博士然后毕业了，因为你是要进企业嘛，刚才瑶瑶和嘉乐他们是比较倾向于去大学当老师啊，或者你想进企业，你有觉得你的这个博士变成了你的优势吗？或者说因为其实我知道有个别单位他可能不是大企业，那其实你博士的话他会给你比本科生更高的工资，比研究生更高的工资，你的起薪就是比别人不一样。那有一些单位他会觉得啊，我这个工作给谁做都是做，我为什么要给一个博士做呢？然后就是还给你更多钱，所以他就不要高学历的人。这个我听说过几次，然后我想知道你这个博士有没有变成你的优势或者变成你的劣势。
就我的认识，我觉得找大学老师和去一些科研院所国企单位也需要一些研究型的人。对于企业来说，我觉得就是经验很重要。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没有经验，因为企业的很多的求职的都有写的3年啊、5年或就是以年为计量单位的需求的经验。我觉得我读完博士再去找企业的话，对于我来说少了一个经验。我指的是找了一些，比如说对于外资或民营企业这样的需要很快能去接手工作的。但是其实也有一些企业，它是国有投资的这种企业，它需要的就是类似研究员这样的，他们也招博士。就是并不是说所有的企业它不招博士，学历设置就是需要要求博士。是学位的人。关于你说的受到歧视，因为我觉得现在拒绝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说人家不联系你嘛，因为你每个人都是在海投自己的简历，然后人家也是看海量的简历，就是没有回应，就是一个很沉默的拒绝，因为是没有原因的，你并不知道他是因为你是哪方面拒绝了你，因为对方没有直接告诉我说我是因为你是博士学历，我觉得没有必要给你高工资把你雇进来做一个本科生或研究生可以做的工作，所以才拒绝你。我没有接收到这样的信息的话，我就没有把这就好像就感受不到我受到过这样的歧视。
我不是说歧视啊，我不是说歧视，因为这个人家公司也有人家自己公司的考虑嘛，他们公司也要运营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歧视啊。在找工作这个过程中，你大概从你开始递简历到现在只有一周吗？
11号完成，现在多号？不对，就是集中递简历也有十来天了吧？
嗯，
我完成简历大概是20天之前。
那你目前为止收到的拒绝多一点，还是这个就是说面试多一点？
我投了很多，当然是拒绝多了。投简历你是投很多的那种，不会说你一投就有回馈的，而且你投的岗位有时候抱的就是试一试的心态，你自己看条件的时候都看到你并不符合对方提出来的就是所有的列出来的条件要求，也是抱着试一试的都去投了。因为我觉得现在像这样投简历的那个时间成本也还挺低的吧，有一些的时间成本比较高，就需要特地的去那个公司，他们有自己的表，你投的话需要一项一项填，这种可能就麻烦一点，然后再做就是对方发给你邮件的一些测试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我不建议，就是如果我很喜欢那个公司的话哈，我也不太建议说让他们把我当成一个研究生看。当然我不知道人家会不会接受，但我觉得如果把我当成研究生去用，我也觉得只要是我很喜欢进步空间的话，我是愿意的。
对，我们没有办法管你的用人单位怎么把你去看，对不对？哎，那你们就因为我现在在国外嘛，然后你们俩现在就都在国内，你们会觉得在求职也好，或者也要应届生这个在你的求职上有多大的优势？就大家好像都在强调应届生应届生应届生，但是其实啊，你俩都知道，就是德国这个毕业时间也是很不一样，跟国内其实不太，当然现在有一些国内的这个企业他们在招聘的时候会写就是应届生啊，但是呢如果你是在国外毕业的就看你的那个毕业日期吧。对，但是还是大部分的还是说可能我们跟应届生有的时候会超了一些时间啊，或者怎么，你们会觉得这应届生很重要吗？或者说一定要在应届生的这个范围内一年之内找到一个工作？
他很多就是要求应届毕业生是因为他有一个引进指标的问题，就是因为他招，为什么他要应届毕业生，因为应届毕业生他们公司或者是他的这个单位就不需要额外再给你设置指标，就是他就可以很容易的就把你招进来。他有一些就是程序上繁琐，他倒不是说因为什么，但是就是因为这个限制，那肯定他还是优先希望应届毕业生。那很多人就是有的会为了这个甚至延期，就是因为他今年比如说毕业的时候我目前还没有合适的工作，那我还是想保留一个在校生的身份，即使我已经都完成了我的论文毕业的这些工作，但是我还是想继续保留。比如说他等他谈到一个比较好的职位之后，人家说行，那你明年这个差不多我就能给你入职，他就两边都觉得比较保险的话，这样的话他也不用多走一个弯路，人家这个单位这边也就很顺利的就可以把他以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就可以引进进来。这个倒不是说特别的跟你的什么具体个人的这个相关，它只是一个就是制度问题。我觉得，
我也觉得就是招聘的时候其实有点像两个渠道，就是一个对社会人士的招聘，一个是校园招聘嘛，就是应届生可能更多的就是通过校园招聘这个渠道，因为这种渠道就不会要求你有什么就业就是经验呀什么样的，和社会渠道是两种要求，就是那种
其实我还本来想在女博士这个话题里面再讨论一下跟家庭有关，但是目前为止呢，包括刚现在已经就是撤了的家乐，我们四个人，哎，好像目前瑶瑶你现在有男朋友吗？
这个都有过，已经被伤了，就是彻底，我现在都不考虑这个问题了。
那也就我们四个人都是单身。
哎，我跟你讲，我在做的，然后有时候接我小姐，我的深刻感受就是算了，我真的不想结婚。
结过了的人呢，最后他们都后悔了。像瑶瑶说碰不到，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世界哈，不管你是哪个阶段，你是清朝、明朝还是现在的这种现代化的这个世界，一定有人就是一辈子他就是没结婚，不然也不会有尼姑啊、修女啊这样的职业，对不对？然后我有一阵就觉得我可能好像就是这样的人，我好像就是不会结婚，虽然我不像他们一样有着宗教信仰啊，有这样的一个性，但有可能我就是这样的人。
每个年代哈都会有不同，把它如果假设是当成一个小群体的话，肯定每种不同的小群体都会有，但只是说可能到现在的社会就是不结婚的这个群体变大了。
对，
这也可能就是一种现存的社会现象吧。我并不是说这就是一个有问题的社会现象什么的，只是觉得可能就是这个群体变大了，
会更多元化，它更包容，允许各种各样不同的家庭形式的存在。我一个人也可以是家庭，我一个人一个猫、一只猫、一条狗，我也可以是个家庭，不一定非得有一个老公、有一个孩子就是家庭。这就是它社会允许各种各样家庭的存在，各种各样生活方式都被允许。所以我觉得这是社会在进步。
你们以后会想当妈妈吗？就是以前我问这种问题的时候，有的人说啊，我都不想结婚，你还问我这种问题。可是我慢慢发现，当妈妈和结婚这个事情不是冲突的。
对
对
对对，
所以你们想当妈妈吗？以后来这个现在正在体验着妈妈部分职业的这个。
我跟你讲，我真的讲，我真的就是对我自己可能真的还不了解，因为我回国之前不管跟谁聊天，包括好像跟你聊天都有说过，我说我很喜欢小孩，我觉得我肯定会有自己小孩。但我跟你讲，我回来才没住多少天呢，我觉得我仍然是喜欢小孩的，但是我会不会有我自己小孩真的不确定的。我已经就是我已经从我以前真的转变非常，而且我不会觉得我这种想法是一个问题，你知道吗？
我基本不考虑，我这个念头我从来都是坚定的。我从来就是不是说不喜欢小孩，我只是觉得我还不具备做一个母亲的这个状态，因为我觉得母亲是非常伟大，她要负非常多的责任。你的孩子如果我生了他，我就一定要为他负责任，不仅是给他提供好的物质条件，他的教育，而且我还希望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完整的家庭，希望他的父亲也非常爱他。那这个就前提需要你要先找到一个非常靠谱的老公。
你现在其实是把有孩子和家庭还是绑在了一起，你刚才说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其实但是我是觉得你孩子的父亲爱不爱他和你们有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这个不是绝对的。就是有的父亲虽然也在，但不爱这个孩子，不负责任，他们虽然还是一个家庭，但有的可能虽然离婚了，甚至两个爸爸一起抚养一个孩子，你们明白我什么意思吧？或者两个妈妈一起抚养一个孩子，可是这个孩子在中间也一样是有爱的，就是这个，我是这个想法。
因为我是希望我的孩子能有母爱和父爱都有，因为我是比较缺失父爱这一块的，所以我就深切体会到，当然我的孩子他不一定跟我一样的感受，但是我是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我是希望我的孩子 能够有父亲母亲，而且父亲母亲本身很相爱，然后都很爱他。但是我觉得这个几率就很小，然后很难，所以我目前觉得种种考虑吧，我觉得就是我目前就所以不考虑当妈妈，不考虑要孩子，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到现在也没改。
我也以前有一阵哈，我真的是就是在快到夏天的时候之前吧，我不是那种会在一段亲密关系里的人，然后但是呢我又一直有一个想法，是我好像会当一个妈妈，就是对。直到有一天吧，你们应该都知，你俩都知道，这个德国北边啊，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差到不行啊，这阴到不行啊。然后那一天呢，就是天气特别好，我就在回来，我就哎呀，这个阳光啊，这真的是太好了。我一回来，回到我现在住的这个房间，然后就有一个阳光就打到这面墙上，我就看那片墙，我就突然决定，我以后要不一定要结婚，但我要有伴侣，因为我突然发现那一刻我极其的孤单，就是我看着这片阳光。我都没有办法分享给我任何一个想分享的人，我就觉得跟我以前的那种我觉得很幸福的家庭生活，因为我以前在家然后跟父母一起住，然后我们有什么就回来大家一起讲，完全不一样。所以那一刻我是觉得我要找一个伴侣，是这样。然后我一直想当一个妈妈，我觉得这个是我好像人生一个很难得的一个经验。
旁边就有字嘛，就是母女嘛，或这样的，就像你说的，我能感第一个就是我肯定认同那个你说台湾姐姐说的话，因为我觉得好像对于母亲来说，他们好像就像和孩子之间的爱好像是一个非常滋润的事情。但我另外说了，就是我为什么回来之后有个转变不像孩子，我觉得有一点是我好像自己并没有，因为我觉得做母亲是一件非常奉献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我好像自己并没有做好要奉献很多给家庭，就把自己奉献很多给家庭给孩子那种准备的时候，我自己好像觉得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帮手这样的，我觉得如果轮到某一天我要需要把我自己的很多时间很多东西都奉献给一个小孩的时候，我目前来说正就是还没有接受，我就是目前的状态就是我只想管好我自己的那种感觉。
好，
反正就是没有做好奉献自己的准备。
那我是觉得是这样，因为人就是总是要面对一个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孤独感。因为人这一辈子就是人本来就是孤独的，他在任何时候就是你即使有了孩子有了家庭，你仍然是孤独的，你还是你自己，你的孩子他是他，他有他的人生，你们照样是独立的。而这个孤独感我觉得其实只有自己能够，我认为啊，就是我目前来说我觉得只能自己去满足自己，包括你想要的安全感这种东西其实是他人非常难给你的。
对，
因为人最终你要面对的在任何时候最后其实只有你自己。
哎呀，瑶瑶一下把我们的这个话题的 level 提高了。哎呀，学博士也是一个很孤独的一个事儿，我觉得搞学术啊，
我还有一个另外的感受哈，
因为我曾经也试过把我的感情依托给什么样的人上或者事上或者是什么等等或者一段关系中，但是我会发现非常不可控。
对，
因为这个世界上其实你能控制的只有你自己，而且我非常害怕把一个东西依托在一个世界上，它会变化，那它变化之后它抽离了我就掉下来了。
对，
我不知道是因为是受伤后的这种后遗症，还是说这是人必须面对的一个成长经历？因为我觉得可能之前自己在说自己多么独立，可能只是一个自我意识，其实还是根本不够。因为真正独立，我觉得是要能够自己去给予自己你想要的一切这些东西。当然，这个过程可能很难，但是我觉得就是人必须要一辈子就是要跟你这个孤独感去相处。
对，
这个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就是做任何事情，你进入任何一段关系，或者是别人都没有办法去给你或者是拯救你。
我觉得我们还是得更了解自己吧，就是我以前是很害怕孤独的，我觉得我来德国就来对了，虽然他以后可能会影响我找工作，因为在这边留学的过程就年纪变大了，我同龄人有一些真的是靠自己的努力都已经买房了，然后包括啊我同龄人都已经开始经历就已经经历完结婚生孩子，现在马上要准备离婚了。我有时候在想我跟他们是一个世界的人吗？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在德国就是他我被迫的体验了这种孤独， 特别不适应，我大概花了3年的时间我才适应了这种孤独的状态，特别是最后那个疫情过后那闭谷，所以现在我觉得我已经适应得很好。然后我其实很知道我特别喜欢跟人交往跟人联系，我甚至喜欢那种就是我在一个闹市中但我自己干自己的事情，去个咖啡厅然后人很多我自己在那儿看个书去，但是我又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我不知道你俩是不是啊，如果你俩有这样的那个感觉的话，其实我又会慢慢发现我周围的人满足不了我，就已经有的这些朋友满足不了我，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时间表，自己上课的时间，有自己要做的事情，有的人还有工作，有的人就我现在跟我玩得好的人他们还有家庭有孩子，所以我现在就会去给自己找机会去见不同的人，然后通过见新认识的人，当然这个人哈指的就是男生好吧，但是通过跟他们接触吧其实也不会发生什么，但是你知道就是因为新认识人他就会有新鲜感，他就会刺激我，然后就会让我觉得我的生活至少在德国吧不是那么难熬。而有的人就会觉得啊你去见不同的人，哎呀男生哎呀就是不检点，有的人就会这样，我就不会这么想哈。你们如果也需要就发现自己是那种喜欢跟不同的人接触但是又希望保有自己的空间，你也去就是大家可以去见一见不同的人，新认识的男生，谁也没说出去见男生就要跟他怎么样，对不对？也确实到最后都变成我的哥们儿了。
为什么你们很多人是在国外读了硕士学位然后回国再考博士学位，就你们的专业？
我也有听说也在国外读过的，也有，
有的
不是说都是这样，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想的，可能想留在国内工作的人可能会选择最后的学历是在国内，然后就相当于应届毕业生，然后这样去。
还有一个，其实我补充一下吧，虽然我不是博士，然后但是我听了很多人嘛。瑶瑶，其实你当时有跟我说一个，但是那都是两年前的事儿，你可能也忘了。就是说我们这个专业的博士，其实在德国叫 Konzexamen、或者叫 Masterclasse， 它不叫 Doctor。然后有确实有 doctor 这个名字哈，但他是比如说音乐史啊或者是什么音乐治疗啊，他可能真的就叫 doctor， 因为德国会分得比较细，就是说你 doctor 的话你就一定要写，或者叫 PhD 嘛，对不对？你就一定要写论文多少多少页，就像你那个芊芊你毕业的时候那个论文嘛，一定要有那个数量，然后有一定的研究。但德国人会觉得我们学音乐演奏也好作曲也好，其实你的专业更倾向于你的一个毕业音乐会，你的那个能力，而你的能力是不应该通过论文字数来去体现的，而是说你的音乐会。所以说德国人会把它分得更细一点，但其实从专业上讲呢，这样的一个 masterclass 或者 Konzexamen 或者是什么，它其实和那个 PhD doctor 其实是不差任何东西，只是因为专业不同有不同的设置，它是一个更人性化的一个设置。但是这样的一个设置呢，就可能文化差异也好，可能语言差异也好吧，反正国内到现在为止其实都不是很认可。有一阵儿吧，我刚来德国那两年呢，是不承认。就是我们国家教育部是不承认你德国的作曲演奏类的博士等同于博士学位，是不承认的，因为你没有论文。那最近两年呢开始承认了，承认呢，但是他那个
又在沟通一证的这个流程，也是他们一直在沟通这个问题。
对，承认，但你的那个承认证书上面我不知道啊，但是我听说啊，承认证书上面会写这样的类似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此博士学历等同于那个就是这个什么 doctor 的学历，但是他会有一个但是，没有博士论文，有这样的一个字样。那你有一个这样的字样，其实有一些院校他想拒绝你的话，那这就是一个理由，所以他就不要你。因为美国也好，英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哪甚至匈牙利的音乐学院毕业出来他都是有论文的，所以这是有一些人会考虑说就不在这边念博士的一个原因。然后还有呢，你就像瑶瑶她，我不知道你现在还是不是这么想啊，但我记得你当时跟我说，你觉得你那时候创作不自由，你在德国的时候创作不自由，你觉得回去更自由。对，我记得这是你当时跟我说的一个原因。
推翻这个想法
啊，推翻了。
就是我当时的很多想法，其实现在想想还是有局限性，因为人有时候你在这个环境下，你只会看到你觉得对你不利的一些点，可能会偏激，但真的等你跳出来之后再去客观的回看的话，其实还是挺感激的。我目前现在反正我觉得我很怀念我在德国待那两年，而且我觉得其实反而那两年我比较自在，但是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有那样的感觉，可能当时也就小嘛，人在成长，那 思想可能也不够成熟。而目前来看，我觉得反正在德国也好，在中国也好，学习当然肯定学习环境不一样，然后这个大家的目标这个压力是不同的，就是各有长处吧。我觉得反正现在想起来，在德国觉得挺好的那两年。
你现在给你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就是回德国回国考博，就现在是你在德国这个 master 毕业，然后回国考博，或者留在德国考这个德国的博士学位，你会选哪个？重新？
这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其实还是想以后有机会还是再去德国。我觉得其实在哪念博士这个倒不影响你将来，我将来可以去德国再访学，如果有机会的话。
哎，那我们这样一个迟来的祝贺啊，祝贺瑶瑶一次考博顺利上岸，虽然已经迟了两年了，来祝贺一下，鼓掌。那就很不容易啊，大多数人都是要考两三年。
功夫不负有心人。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
付出的
功。我反而觉得就是你如果一次没有考两三年的那种，越考其实可能越那个士气就一直往下走，甚至有的人就其实就像我们，因为我是那个就是考在德国考学，当时我考的时候考一次完我也就上岸了，但是我观察到我有很多当时跟我一起考的，包括后来他们考然后但还有联系的人，就给我一种感觉，他们考了很多次以后就有一种，我觉得这个佛性要加引号，我觉得这个佛性不太好，就是有一种我重在参与吧，我能考就考，考不上拉倒。可是问题是你这考学呀，你不能考不上拉倒啊，对不对？所以说一次能上岸很不容易。
谢谢。我其实当时考虑也是，我想着一鼓作气少受一年罪，因为一年考上不是就能早点，不然你再去多，其实自己整个对自己自信心啊各方面都是一个消耗，所以我当时想就长痛不如短痛，就努把劲儿争取一年上，所以就逼自己了一把。再一个我可能运气也是比较好。
芊芊嘞，芊芊你是怎么来德国的？其实我知道了，但是你还要讲讲，我们电台的听众也很想知道。
那稍微讲一下，就是个研究生是在北京交通读的，在研三的这一后，我们经管学院的官网上就贴出了好像是北京有几所高校合作的一种项目，然后这个项目是北京几所高校联合国外的学校，就是国外的导师会从这几所学校放自己的课题，有觉得对口的学生就可以去投这种写出来的课题，然后去申请他们的博士学位。就看到经管学院贴出来的告示，就去首先跟那边老师有联系，自己是准备了托福考试联系，相当于第一次写，好像老师不知道是没看到怎么样的，反正我是发了第二封邮件，然后就是因为申请的时候就写那种 proposal 嘛，不是答辩，但是主要是你将来的研究你想研究哪方面，你对老师说出来的课题你有什么看法呀，就写个好几页的这样的件给他，然后说明你的意愿，然后这样就收到了那边老师给的 offer 嘛。接受到的这个 offer 的话，因为这个项目是走留学基金委的奖学金，再通过这个 offer 和我的就是语言考试的成绩这些再去申请国家的奖学金，这一些一系列下来好像是三月份吧，应该是三月份就拿到了那个名单，就出来就是申请上了，就没有经过要像瑶瑶这样国内读博的其他的考试了。我的考试主要就是一个语言的考试。
你那博士论文写多少页？
博士论文是多少我都忘了，加起来是180还是200多页，我都
用德语还是英语啊？
我是英语的。
好厉害，你们都好厉害。
就是我的那博士论文的内容的厚度其实是正常的，就是在我们个老师的学生之中就是一个正常的水。
我觉得今天非常谢谢你们，包括刚才那家乐，非常谢谢你们跟我录这一期 podcast。 谢谢你们。
好的，
辛苦，
拜拜，
晚安，
有点早了，男的也晚了。
以上就是我们洋葱蒜耳朵电台女博士们说下这一期的内容，也是这一主题的全部内容。就像我在节目一开始讲的，我们欢迎所有人对我们的监督批评和指导，我们愿意加强管理自我的言论。好，然后各位呢一直在收听到的这一首背景音乐呢，是一位叫Sam Paladio， 我是在念意大利语吗？我也不知道，哎，不知道，反正这个中文叫山姆帕拉迪奥。 哎呀好尴尬呀，怎么念得这么难听啊，我念得这么难听。不管怎么样哈，这首歌叫 Under the Tree， 然后因为现在已经是十二月了，我们已经进入了圣诞月。其实在国内的话呢，圣诞节还是就是属于年轻人会庆祝一下的，但是在欧洲这边圣诞节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没有之一。所以呢，我们这一个月的所有的背景音乐都会尽量找和圣诞相关的背景音乐。好，让我们一起来小小的听一段吧。Sam Palladio， 哦，我真的觉得我念的好像不太对哈。如果不太对的话，就他是一位英国人，他虽然是一位歌手哈，同时也是一位演员，在 The Princess Switch 一个系列电影，今年也会有一个新的，每年圣诞节都会推出新的一部。之前在第一部的时候看到了，我就觉得哇，他就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然后我就无意间发现他还有这样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还蛮好听的。对，有喜欢有觉得不错的听众可以把这首歌找出来哈，叫 Under the Tree。 好，然后我们这一期主题结束以后呢，下一期呢还有一位小网红，一个摄影很不错的一个小弟弟，他是就是比我们都小，然后就移民到了美国。那我就很想去听一听他作为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就移民到美国，然后他的那个初高中的生活，包括他的一些困扰或者他认为是很不错的地方。好，那我们就一起期待我们的下一期的内容。以上就是全部的内容。我们这边现在下了雪，不知道听现在在收听这一期的各位那边有没有下雪呢。不管怎么说哈，希望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或者美好的一天，然后让我们一起等下一期的到来吧。我保证下一期会在下周末准时更新的。谢谢大家，晚安或者早安，拜拜。